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话语是在新约教会公用本177页。打开我们看一下罗马书8章31到39节。神之爱的凯歌。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交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读经到此。
我们上一次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呢，给我们有绝对的把握。因为罗马书八章那边说什么呢？他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呢，让你知道，当你祷告呼叫阿爸父的时候，你知道你跟神有一个尊贵不能改变的关系，而且是后世有将来荣耀的产业。圣灵不只是给你一个儿子身份，他还住在你的心里面。当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虽然面对困难，外面有压力，里面有身体的衰败，可是我们知道圣灵给我们忍耐盼望。圣灵还为我们祷告，保罗说当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太过伤心吗？太过无助吗？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因此你知道说这个是神的计划。我们上次说神的这个计划的目的叫我们效仿他儿子的模样，好像那个老鹰啊，怎么样帮助那个小鹰学飞一样。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保罗可以说万事互相效力，那些不好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因为神的目的不变的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好像耶稣一样，更像主耶稣，不止现在，将来也有耶稣的那个荣耀。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所以保罗今天的经文31节开始，他说既是这样，既然是这样，既然你知道圣灵的这个工作，神不变的这个应许，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呢？那保罗在这段话里面，其实他发出了一个赞美。当他看到神的那种计划，其实从第一章开始啊，神的那种不变的计划的时候，他发出赞美。你可以按照这个讲道大纲来看，那为什么我们这些认识真道的人，当你认识到神为我们所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丰富的救恩，我们为什么可以赞美神呢？那保罗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因为 神为我们所做的事。啊，神为我们做的事是什么事呢？31到34节告诉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保罗说，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帮助不是在旁边做拉拉队的，加油加油加油，不是啊，神不是这样帮助你。这个帮助的意思是在你的身边啊，跟你一起啊。以前我们打球了，小朋友打球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小朋友，首先现在小朋友没有打球，还是只是手机上打球，这个我不知道。假设有真的打球，问题是怎么打了？一群10个、12个男孩子怎么打球呢？肯定是两个最有经验的，所以大家都认为是队长型的，就形成两个队咯。那其他的小朋友呢，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了，就两个两个一队一队的到这两个队长面前选啊，被他让他们选，知道吗？那个队长其中一个队长我要这个，另外一个呢就变成另外一个队的咯。下一个呢，两一队来的时候，那下一个队长就选了，我要这个，被选来选去的。当然你被选进，你觉得那个队长很厉害的，很会打球的，你就觉得我们一定赢了，因为有这个很会打球的队长。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神若帮助我们，我们如果是在神的那个队伍里面，谁能抵挡我们呢？怎么可能会输呢？不过这位队长，这位神，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那保罗一开始就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他赐下爱子，他把他的儿子耶稣给了我们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这个翻译有一点拗口，比较简易的翻译是这样子的，在这边过年我不知道在国内是不是这样，这边过年的时候当然有赠礼了，春节的时候，其中人家如果要显示他很慷慨呢，有些时候是送鲍鱼，一罐一罐的鲍鱼，澳洲的鲍鱼，纽西兰的鲍鱼，然后有一个品牌呢，他们喜欢在巴士车站那边有广告的这个品牌他们就常常有很简单的一句话，其中的一句话呢，这个应该是家婆还是讲的了，一罐鲍鱼在那边，那个牌子的鲍鱼，然后呢还是媳妇最舍得，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啦？媳妇就为了讨好家婆啦，就拿了两罐这个牌子的鲍鱼来，显明多么慷慨，这个媳妇还是媳妇最舍得，或者另外一个广告呢，还是女婿最舍得，都一样。不过你知道那个观念，其实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神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赐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这么贵重，最重要的，最大的代价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那当然你说哎呀，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耶稣嘛，神的儿子嘛，我们可以想，我们会用自己的比方啊，这个是咯，如果我只有一个儿子哦，那我想我要把这个儿子让他去捐血救人呢，我都会有点迟疑啊，只有一个你知道吗？更何况我们说把这个儿子舍了摆上，我们说哇很难的很难的。不过其实还有多一点，为什么我们说神连这个儿子也舍得的时候，有多一个观念，不一定是我们常想到，因为我们是人。怎么说呢？反正我的女儿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是在家里教的嘛，然后大女儿2年前呢就上中学去了，上中学去的时候，我们当她决定送她去学校的时候呢，她适应的很好，可是我们适应的不太好，做爸爸妈妈的怎么适应的不好呢？我们至少我了一直在想她，哎呀，她今天有没有吃东西啊，她在学校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还是怎么样，这个精神有点恍惚啊，他想哎呀他好不好啊。其实大家都把孩子送去 学校嘛，为什么我们会特别的想他呢？因为这个女儿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而在家里教嘛，过去小1到小6都是在家里，突然间离开了， 上学了，对我们做家长的来说是更大的一个调整和适应。那你拿这个转过来看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不只是独一的，而且在永恒里面，你知道吗？永恒里面天父和他的儿子没有分离过。哇，当我们这样想，哇，他连这个儿子没有分离过，他也舍了。因此我们说保罗就转过来就说了，你看神把这个儿子舍了给我们了，从来没有分离过的独生爱子，按照主预定的时间给了我们。而且这个舍了不是只是说哎呀算了就给你了，不是这个舍了，而是交出来了，把这个儿子交出来。那在圣经里面呢，当圣经说舍了或者交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一个意思的。交出来干嘛？交出来放在罪人的手里，这个就是舍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了，交在罪人的手里，结果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保罗的要带出的，把他的爱子舍了，那个在永恒里面与天父与圣父和圣灵同在的，按照主所定的时间交出来，交在谁的手里啊？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啊。这个就是神所赐的爱子。所以保罗要用这样的一个以前提过的这个犹太人的想法，这种辩论的手法，从最大到最小的事情，最大的事情神已经做了，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何况那最小的事呢？接下来所以保罗说了，怎么会不把其他的好处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最宝贵的永恒里面跟神同在的，他愿意为了我们交给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他的好处神怎么不会给我们呢？那我们在讲其他的好处之前，33节接下来会提到，我们先停顿一下，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了。哎呀，我们能够体会这种把爱子舍弃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吗？因为特别我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我们自己啊，你知道啊，我们是很自私的，我们要得啊，得到。那如果我们得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人继续的给啊，拿了父母亲的东西，拿了好处，不用说谢谢的，要继续的得。得不到呢，我们就怄气。那你看，这个是我们人的那种自私啊。对比你看神所做的，他给了最好的最珍贵的，他也给了我们。那我们如果觉得哎，我们很难付出啊，很难舍弃的时候呢，你先想天父所舍弃的为了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操练，这个是特别从少年人的时期我们要操练。因为我们得了很多，我们给了很少，我们就以为我们应该得了，其实不是。你看天父他给，那这个是第一个啊，他给了他的爱子。不过接下来你看保罗说，这样的话一切的好处也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什么好处啊？33节告诉我们神的称义啊，这是第一个好处。至少对保罗来说很多了，其实1到8章多少的好处呢？从被定罪到主自己来让我们做那个赎罪祭，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称义，借着信心。第5章说到不被定罪，然后有这个神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致死我们的罪，主给我们力量，然后我们走向这个得荣耀的道路，这么多的好处。不过保罗在这里只是讲这个称义，他回来讲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那这样他这里提到这个控告，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因为神已经称他们为义。所以我们刚才读那个撒加利亚书，记得吗？那个约书亚在异象里面，撒加利亚看见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被控告啊，谁控告他？撒旦，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啊，撒旦为什么控告他呢？没说，不过有个暗示。大祭司约书亚穿着什么衣服？干净的衣服，不是肮脏的衣服。你知道那个麻烦呢？大祭司穿着肮脏的衣服怎么办？可以献祭吗？不可以啊，污秽了。所以撒旦就控告他了。约书亚没有资格献祭啊，控告他。耶和华的使者站着了，耶和华的使者吩咐给他洁净的衣服穿上，给他洁净的冠冕穿上。哦，这样子呢就洁净了，约书亚就可以献祭了，不被定罪了。那这个是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了。你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内心啊，我们的罪控告我们，哎，你这个人啊，你看你这么烂，你看你的这个人的性格这么坏，这么恶劣，你看你内心那种苦毒，你看你所想的那个东西，误会了，你怎么样来侍奉神、亲近神呢？没有这个资格，这个是撒旦的工作，控告你。然后神的答案是什么呢？耶和华的使者给我们洁净的衣服，那个义袍给了我们的，穿上了神所赐的衣袍，戴上了那个洁净的冠冕，现在哎，不再被控告，不再被定罪了。神算我们为义。你看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呢，面对一些搅扰我们的意念呢，控告我们讲你不能够，没有资格来服侍的时候，你要记得有神称你为义了，在基督里面不再被定罪。这是第一个方面，神既然把儿子那个永恒里面没有分开过的那个爱子赐给你，交给罪人为你钉死，你的罪不再控告，因为耶稣他摆上了那个代价，让我们可以称义。不止这样，接下来34节来讲，神还为我们怎么样呢？不只是赐下了这个称义啊，神还为我们代求。因为从34节那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没有人定我们的罪，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耶稣不只是死了，他的宝血留下让我们称义，他还活了过来啊！保罗前面讲复活是让我们确定主耶稣真的可以救我们，不止这样，他还现在为我们代求啊！这个不是一次过的事啊，称义是过去神一次过所做的。那现在呢，你说哎呀惨了，我靠自己，哎呀我看我自己有没有力量了，我软弱的时候就完蛋了。不是啊，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啊，继续的来，每一天时刻他来保护我们，看顾我们，拯救我们。那这个拯救就变成是一辈子一生的事情啊！有人以为说你得救了吗？你信主了吗？那个是一次过，就忘记了这个救恩是一生的事情啊！神一直在救我们。没有什么感受呢？当你看到神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不只是舍了他的儿子称我们为义，还继续为我们代求。在最近的报章提到，在美国啊，有一个在美国的应该是东北部，有一个青年人，一个女孩子开车在这个雪地里面，她死车啊，车停在高速公路上，你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啊，独自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呢，我相信她最担心的那一幕出现了，有一个流浪汉走向她的车，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这个流浪汉走向他的车，看到他的车停下来不能开动， 叫他拉下那个车窗啊。然后怎么样？然后说你不要从车里面出来，流浪汉告诉他，快点把车窗关上，不要从车里面出来。这个流浪汉就走到最靠近的加油站，用他身上流浪汉呢有多少钱？身上仅有的20块钱美金，买了一桶油回来，为这个女孩子的车添油，叫她快点开走，因为这个路上不安全了。哎呀，这个女孩子就开走了，果然，可是当然很感动啊，这个流浪汉居然这么做，没有伤害她，还救了她。然后这个流浪，那个女孩子呢就到处去找这个流浪汉呢，哎呀，现在有网络就容易了，找到了这个流浪汉呢，还在网上用就是筹资，通过网页上筹资 crowdfunding 相当普遍的在那边，为这个流浪汉，因为这个流浪汉有些健康方面的需要，筹得了39万块美金啊，来帮助这个为他付了20块。车油的流浪汉，真人真事，不久前的事。你看这个20块钱能够让这个女孩子这么的感动，当然我们知道这不只是20块，为什么是她流浪汉仅有的20块钱嘛？那个才是重要，所以很感动。那我们呢？你看，如果刚才所说的31到34节，让你感受到耶稣神为我们做的舍了做的所有的事，哎呀，我们的那种感动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应该在哪里呢？主为我摆上了，那我的心智在主面前是怎么样？主为我所做的事能够感动我吗？让我也为主摆上。这就是主为我们所做的何等大的事。不过保罗好像觉得可能我们读着还不大肯定啊，还缺乏那种安全感。他还要进一步从35节开始，不只讲神为我们所做的事，还要讲神向我们显明的爱。哎呀，因为爱的那个动力嘛。从35节到39节，看35节一开始那边讲什么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结束的时候39节。谁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前后告诉你，这个是讲关于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东西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然后中间就列举了一系列我们都很怕的事情，一系列我们觉得能够把我们和我们所爱的隔绝了。我们不要说现在啦，有时候你看地理那种空间，家人在国内，我们在这里，哎呀，他们说，哎呀，那个阻隔很大，虽然有视频了，现在，或者有时候有疾病来的时候，我说惨了，这个让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隔绝了，或者有一些极大的患难，这个让我们觉得，哎呀，这次过不了这一关了，我们与所爱的人要隔绝了。你看，所以保罗就讲了，你看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那这一切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事，保罗说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就拿困苦来讲吧，什么是困苦呢？哎，困苦的意思是一个很窄的一条路，有时候我们走一条路，往一条路上走，走得很窄，而且这个路走了很久，有一些弟兄姐妹一面半工半读啊，我一面做工一面去进修，你就知道怎么叫困苦了。哇，一直挨啊，白天做工，晚上去上课，这个不是半个月一个月，这个是半年一年两年，这个叫困苦，不够睡，吃不下，精疲力尽，哎呀，要不要继续呢？算了啦，困苦。那保罗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呢，也不能使你跟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的爱是超过所有人间的患难。这个时候保罗用 36节那边说到，诶，他引用圣经，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为什么保罗会用这样的一个经文来说明没有东西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而在引用诗篇，诗人在诗篇44篇那边讲到就是这句话了，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这一节对保罗很重要，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讲他面对的困难也是讲这一节。这一节到底怎么鼓励他呢？因为诗人在那个地方诗篇44篇的时候讲到他面对很多的困难，战争、仇敌，他回顾神过去怎么样的看顾他，他现在虽然面对困难他不会放弃，因为他知道神的约。诗篇那边提到神跟他百姓立了约，他就求神按照这个不变的约来帮助他。虽然现在失败啊，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不是胜利过了打完仗了，是打完了打败仗。诗篇44篇诗人在写的是打败仗的时候啊，哎呀，为什么我们终日被杀，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兵出去回来是死了一大半。可是他说，诗人说，我们没有忘记你的约。那在人看来我们很多的挫折失败好像诗人这样，可是他说没忘记你的约。诗人回想过去神曾经帮助他们，诗人 呼求神按照你的慈爱来帮助我们。那那个是怎么一种慈爱呢？那个是一个守约不变的爱，这是第一个观念。诗人在向神呼求，这也是保罗的呼求。保罗看见是啊，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神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他引用这句话好像诗人一样，看见神的爱在各样的困难当中是不改变的。哎呀，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到我们人呢，有时候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不能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了。无论是在学校，甚至我们在亲戚朋友当中，我们谁能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呢？不过这就是人的软弱了，神的爱却是不改变，他继续不按照我们的那个反应来决定要不要爱我们。守约是慈爱，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过去的应许。因此神按照他的应许来对待他的百姓，这是第一个方面。神的爱是不改变的，按照他的约他的应许，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看待我们。那因此呢，保罗可以说无论是哪一种困难、困苦、疾病、饥饿，这些是我们面对的困难，不能改变神怎么看待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爱的特别，这边提到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呢，那为什么诗人这么讲呢？那这个将宰的羊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的，其实不过很多时候是在预告耶稣啊，你就跟随耶稣的脚步，按照主的心意来受苦，于是你经历到神的那种另外一种的爱，除了是不改变。你看在37节保罗就说了，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个是无敌的爱。在明年是世界杯足球赛啦，明年那些看球的人你们就知道，记得上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是在哪一个国家吗？上一届2014年，没有看到巴西啊，对了，巴西啊，那个足球王国啊。最当然最令人纪念的那个是他们的半决赛，巴西对德国啊，巴西是东道主，主场优势，德国当然也很强，大家觉得这个是 势均力敌啊，两支世界级的对手，巴西有主场优势，应该可以赢了。结果呢，不是打成平手，不是1-0，是7-1啊。德国在那一天把巴西粉碎了。到了中场的时候啊，就是头上半场结束已经5-0了。德国在下半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后来了教练讲，我们知道巴西已经粉碎了，下半场我们已经同意放他们一马，不然就不止7-1了。那个唯一的巴西的进球还是最后一两分钟给他们进一粒。保罗描述的这个得胜有余就是这样的一种胜利，不是1-0的，是超级的一种胜利。因为神的爱，无敌的爱，不只是时间空间困难不能够胜过，甚至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胜过。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种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诗人跟保罗，他们就是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爱，使他们在他们的患难当中呢，没有害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要先认定你在耶稣里面呢，不只是神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而且神的爱是这样子的不改变，是这样子的无敌的一种爱。跟随耶稣虽然好像那个羊被宰一样，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嘛，然后他被牵到宰杀之处，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你只是跟随着他，那他也是看来是失败了，那可是在这个看来失败的人身上呢，神的爱不离开他。诗人了解，那我们也要了解，跟保罗一样了解这个真理。在你最灰心困苦当中，还是饥饿当中，苦难当中，那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的爱不改变，神的爱是无敌的。我们自己其实也看见这种爱的一种影子，对吗？哎呀，你看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有时候让我们好像我在这个最近的少年精神营看到，哎呀，这种爱，很多的导师，很多的这些阿姨，他们煮饭啊，煮膳食啊，哎呀，这种父上的这种爱心啊，是一种引子啊，让你看到那种真实的爱。你虽然世界上没有，可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爱心。我们看到报章说，哎呀，那种消防员他们为这救人呢，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也丢了。最近在美国加州的那个火灾啊，死了一个消防员呢，说哎呀，为了救火丢了命。很多的这些爱让我们想到，哎，人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爱的影子，这种真实不改变永恒的爱。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却知道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爱没办法好像这里所说的那种不改变无敌的爱，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要先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要先看到我渴望那种真实的爱。基督教的思想家路易斯他就说了，我们在人间的这种爱呢，好像可能在流泪谷里面，哎呀，我们渴望我们做不到，不过这个渴望呢告诉我们，我们向往那个真实的在将来为我们预备。那怎么样去得到呢？首先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我们有一个依据，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影子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爱，似乎是那种真实不改变无敌胜过一切拦阻的爱，所以是有依据的。可是我们却还没有得到那个真正完全的，怎么得到呢？凭着意志，不是，凭着信心。那这个就是信心，让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不过这个不是盲从，是因为我们自己看见在人间有这种的渴望，基督徒叫做信心，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没有忘记我们。 有一天像移民一样，我们到移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去，永恒荣耀的国度，我们这个爱就完全了。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看见，哎，神的爱是不改变，是无敌的。而且神为我们做了这一切的事。以前有一个讲员，我记得在营会里面提到，还记得他讲的，有一个人他被人邀请，朋友啦，请他去做这个游轮啦，你知道啦，游轮出国几天度假全包的嘛。这个人他很兴奋啊，他就说，没有坐过游轮你知道吗，多么兴奋，拿了这个票呢，那一天就上到游轮上去了。当然朋友请他，可是问题是朋友那几天都看不到他的影子，特别在餐厅吃的时候嘛，都没有看到他。结果发现他自己在个角落，在房间里面啃面包啊，带了罐头在那边啃啊，就说，你怎么搞的呢，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出来吃啊。他就跟这个朋友说，哎呀，你给我这个游轮的票，让我能够欣赏这样美丽的海景，这么豪华的设施，我已经很感激不尽了，怎么能够再让你破费去这个餐厅请我吃东西呢。哎呀，原来不了解坐游轮的概念啊，是全包的吗。啊，就在那边几天啃面包，其实他可以去那边享受那个丰盛的食物的。不过我们有时候信耶稣就是这样嘛，啊，就哎呀，耶稣已经救了我了，很好了，以前信耶稣你知道吗，罪得赦免，现在要靠我自己了你知道吗，不需要这样做。那你看保罗说，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既然爱子都给你了，哎呀，这些小事啊，称义，为你代求，这个是肯定主耶稣愿意这么做，我们只要去信靠他，向主呼求。哎呀，如果我们怀疑的时候，保罗说，这个不变的爱，这个无敌的爱，担保你，神没有忘记。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相信啊，你自己有这个渴望来寻找神的爱嘛。啊，特别是我们自己当中可能有些在思想这个真理的啊，那你知道人的爱的问题，软弱，我们善变，随着环境的改变，有困苦有压力，我们就垮了啊。那你就知道我们在向往一个真正不变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承认说，是啊，我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爱，我看到我是软弱的，我有罪啊，我不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来爱的时候，你知道啊，是啊，原来早就有答案了。2000年前当主赐下他的爱子的时候，已经显明了这种不变的无敌的爱，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能够给所有的人，给我们的少年人，给我们的成年人，给我们的年长者，一生来带领我们。所以如果我不认识耶稣这样的一个信息，保罗的话要鼓励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从一个影子我们得到那个实体神自己的应许。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当我们还蒙昧愚昧无知的时候，你借着圣经的话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与你和好。主啊，你甚至为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你借着保罗的这段话来提醒我们，主为我们所做的何等大的事，主向我们显明何等大的慈爱，帮助你的儿女。主啊，因为我们都有信心摇动，我们都有偏离你的时候，主啊，让这段话来时常帮助我们，更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知道你继续的顾念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不止过去救了我们，现在继续为我们代求。主，让我们在祷告灰心的时候，更想起主耶稣自己所做的工作，继续在做的工作，让我们心里有力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时候我们来